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在开始之前呢，我还要请一个弟兄做见证，他也算是我们老弟兄了哈。35年前在我们教会，但是呢，他是去年年底才受洗，就是迪伟弟兄。那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呢，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邀请他来做见证，看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迪伟弟兄，然后刘磊姊妹也给我们做一个翻译。
嗨，你好，
好，你
好，
好。
我的名字是迪伟，我可能用我国语不是很好，所以可能会用英文讲。
Do I? You can speak in English. I will translate for you.
OK，
Yeah.
my name is DeWitt. Good morning.
今天早晨好，我的名字是迪伟。
So my family and I moved to Florida when I was in first grade.
我1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和我就搬到了佛州。
We first attended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located on Forest Hill back in the early 1980s.
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华人教会，当时是在那个 Forest Hill 那边，离教现在的教会不远。
At that time, Pastor Ko was a minister of the church.
那个时候是郭牧师在牧会。
I do recall attending Bible school with his son Stephen, who I became very close friends with.
我记得当时去这个圣经学校的时候呢，我是跟郭牧师的儿子 Steven 我们一起去的，我们两个成为好朋友。
And growing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I knew deep down in my heart the importance of staying connected with Christ.
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所以我心底深处是知道说跟神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是很重要的。
I lost my father in my youth.
但是我青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
So my connection with Christ seemed to slowly fade away.
所以我跟基督耶稣的关系好像慢慢的就消退了。
I always asked in my prayer through my lifetime, why did you take him from me so
然后，
early?
我在我祷告的时候，整个一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常常就是在问说：“神呐，你为什么那么早就把我父亲给接走了
As I grew up in my childhood into an adult, I always felt my life was lacking direction without any faith and dedication to Christ.
？”然后呢，在我长到成年，进入成年以后呢，我就总是觉得没有耶稣，没有神的这个指引，没有耶稣的指引。我的生命是缺乏方向和这个尾声的。
So throughout my lifetime, I would still pray. I would still attend church occasionally during holidays.
然后呢，我呢还是会祷告，偶尔呢在过节的时候我会去教会。
However, I did not practice the word of God nor spread the word to those around me.
但是呢，我没有把神的话呢实践神，在生活中实践神的话，也没有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I then met my wife, and we had two beautiful children.
然后呢，我们后来碰到我的太太，那我们有两个很棒的孩子。
At that point in my life, it had taken a huge turn, and it wasn't about me anymore.
然后在那个时期呢，我的生命发生转折。然后我的生活呢，就不是说在关于只是我自己了。
I knew it was now about my famil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my children from wrong and right.
然后我现在知道我的家庭是第一位，是重要的，我有责任要教我的孩子辨别对错。
This experience had opened my heart and drove me to build my relationship again with Christ.
这个经历呢，就打开了我的心，也是驱使我再次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As you may or may not know, my mother is Nancy Huang.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的妈妈就是诗班的那个 Nancy 姐妹。
And she's always taught me that God has all the answers, and we just put everything in His hands.
然后他总是教导我说：“神对一切都有答案，我们应该把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
Recently, she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within the last year.
”然后去年呢，他诊断出来有癌症。
So it's been challenging for all of us through this last year, and I know it's been challenging in the world.
所以呢，去年的一年对我们是很有挑战性的一年。我也知道对全世界的人，很多人都是很有挑战的。
However, through my prayers and commitment to Christ, He has opened my eyes and my heart through His Word and Holy Spirit.
然后呢，通过祷告跟读神的话语，神让我真的是打开我的心，通过圣灵和神的话语，让我的心打开。
And the actions I have taken with my family has proved to help me grow as a person, to be a better husband, to be a better son, and to be a better parent.
然后呢，我这个跟家里边我们所行动所做的呢，就证明了说，帮助我成为更好的更好的先生，更好的儿子，更好的父亲。
And Christ has strengthened my foundation, and it continues to grow day to day.
然后耶稣基督在坚固，在稳固我的根基，让我每天都在成长。
Keep my faith in the Lord. I trust He will help me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and lead me in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然后呢，我相信我的信心是在耶稣身上，然后我相信他会领我走义路，让我真的是活出来他给我的旨意。
And I truly want to thank my mother, Pastor Sue, Pastor Zoe, Pastor McClellan, and the PBCC Church for spreading the word of God and reshaping my life with Christ.
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的母亲许牧师、周牧师、麦牧师，然后他们帮助我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话语抓在心里，然后也感谢我们整个教会去宣讲神的福音。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迪伟弟兄哈，谢谢做的这个见证啊。那我想都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哈，因为迪伟弟兄呢，他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实他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下一代，然后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又许多年，然后又再回到教会跟神直接建立起关系。所以那我们知道哈，可能最高兴的是Nancy。就是他的妈妈，那他看到他的女儿，看到他的儿子这样哈，他的心就大有平安了哈。那我们天上的父呢，就更喜乐，因为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迪伟曾经又回到世界上，像浪子又回来了。那我们祷告哈，未来在我们的教会中，更有像迪伟这样的下一代哈，可以回到我们教会，然后呢为我们的下一代迫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开始上大学，甚至有的更早在离开了之后，他们有没有在神的里边，他们有没有在别的教会聚会，然后我们的心意神也可以给我们托付，就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回到神的面前，那做父母的就是最开心的，我们也守住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城船，然后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城船呢，在美国这个信仰越来越败落的这样的一个光影下，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就在神的福气当中。所以愿今天迪伟的见证激励我们每个人，我们也为他祷告，愿他在主里继续成长。他现在呢，每周呢也跟麦牧师呢有一个在一起的学习，他们一起祷告也学习，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在成长，就愿他更进一步的成长，在今年的一年里哈，更得到神的带领。那这个月开始的第一次呢，我的讲道是讲到大使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年我们的方向呢，就是要做门徒。那在大使命中，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主门徒，然后呢我们要被人带领成为门徒。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也要带领他人成为门徒。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所要做的，在世上所要做的。然后神说呢，那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他就祝福我们。所以在世上我们主要有两件事情哈，一个是生命的成长，对付我们的老我，然后对付自己的罪，我们要成圣。另一方面，神也给我们安排了工作，就是去抢救灵魂，把他们 带人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杨刀老呢在上周呢又讲到读经，读经很重要，因为大使命就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没有圣经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我们成长的基础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要遵守他的话语。所以唯有神的话语，它是永恒的，可以滋润我们干涸的心田，可以在这个患难当中给我们喜乐和满足。然后今年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读经，开始你的读经计划，然后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那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来在这个做主门徒上哈啊，要再往下来看啊，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哈十八节二十节。那耶稣在加利利海滨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那在圣经中，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我也给大家读一下。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只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就求你的借着你的话语，你把你的呼召、你的使命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看早期跟随你的门徒，他们是有福的。你圣灵今天早晨就带着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借着话语来敬拜你。你是我们那伟大的神，生命的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从大使命和这两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什么是门徒呢？那如果我们给门徒下个定义，它是怎样的？那首先呢，门徒是跟从耶稣的人，就是遵守所有耶稣教导的人。然后呢，门徒呢，他要去，他要传福音使人信主，不要把他们带成门徒。所以这里讲到得人如得鱼，抢救灵魂，培育门徒。然后门徒呢，也是要常常经历主同在的人，将产生生命的改变。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说，我会使你们，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门徒的生命被耶稣改变，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呢？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那有捕鱼者的渔民的身份，然后现在要来抢救灵魂，要来得人了，这个是非常大的转变。那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可能呢？这需要主的大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门徒的定义。所以什么是门徒呢？就是跟从耶稣的人，然后生命被主改变的人，然后来完成主的大使命的人。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主耶稣的这个邀请，来跟从我。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来探讨，来跟从主耶稣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头脑中如何 来回应。首先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主耶稣是这么讲的，说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一个主耶稣发出的邀请，这是一个关系的邀请。那生命的主要和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在教会这么久，我们都知道啊，主和我们有关系，那爱的关系，他爱我们，我们爱他，这个世界没有人比他更爱你。那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什么是正确的爱，但是下面呢啊，我们跟他的关系呢又有朋友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向他倾诉，然后呢他还让我们知道永生的奥秘，关于他和你我的未来，这太奇妙了。那圣经讲到也是牧者的关系，他是大牧者，我是他的小羊，然后他的章他的肝都安慰我。然后从今天这几节经文中我们又看到是门徒的关系，师父和徒弟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的大师父，他要我们来跟从他。那我们面对这个新的关系，我们的反应如何呢？那你们知道作为人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吗？从谈恋爱到结婚，婚姻的关系是我们最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那看起来很浪漫哈，却是涉及到你一生的幸福。那我们跟随主的这个关系建立哈，比你的婚姻的关系还重要。是否你会轻忽呢？觉得无所谓呢？那婚姻的关系是关于你未来几十年的，那你和主的关系呢，却是关系到你的永生的。那婚姻的牢固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关系，可以说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你和主的关系上。那你有没有想到，当主邀请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否觉得不是很急迫？或者你说哈，我又看不到他，我怎么样的来跟随他呢？或者你已经知道圣经的要求，但是你觉得要跟随他要付上时间和精力，那这会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哪有时间呢？或者你觉得，那我要让他做我生命的全部的主人，那我会感觉到惧怕，我松不开我的手。那我们今天要从下面这几点来看看哈。首先第一点，跟随耶稣意味着承认耶稣的所是。那新年开始哈，我们要重新审视你对耶稣的认知。你希望跟随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啊可信任的，可以依靠的，要有足够的能力，然后让你靠得住，他也不会抛弃你。你这样你才可以信任他，对不？那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呢，跟着他的老板一路高升啊，他的老板呢做成了公司的副总啊，有个好的老板，然后呢他自己也很能干啊，这不是不很好，这是不是前途无量啊。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弟兄突然被公司告知要走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着这个副总失势了啊，被人架空了，没有势力了，所以呢所有跟随这个副总的这个领导班子呢都要走人。那现实就是这样，那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残酷。那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找到一个绝对可以靠得住的人呢？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中西门是这样说的，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我们都没有打着什么啊，但是我就听你的话吧，我就再下网打鱼，我觉得也不会有得着什么。然后他们就下了网，结果呢圈住很多鱼，打出满满的两只船，然后网都险些裂开，船也要沉下去了，这些鱼都装不住了。那让彼得非常的惊讶，他看出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带着神的大能，所以在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书中，我们看到哈，彼得在福音书的后边说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呢，彼得不会将 定的跟随。当然彼得的认知是逐渐的，那在这里的时候他也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他打鱼的生涯都不要了，他认定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者，跟着他是绝对有希望有盼望的。那彼得也不是一个愚昧的人，他不会去放下他的生计，一个人生一个最重要的打鱼的生计，去看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那圣经是如何宣告主耶稣的呢？那启示录中讲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弗所书中讲到，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约翰福音讲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提摩太后书讲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哥林多后书讲到，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马太福音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我了，所以你要去。这些宣告是你所确信的吗？是你承认的吗？那如果是的，那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你跟随的人，并且他是来找你，邀请你来跟随他。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你可以钦佩的人，你要跟随他，但是他会让你跟随他吗？那很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刘德华哈，那他很有成就，然后呢很多人很钦佩他，他有很多的粉丝。那有个女粉丝哈，他就变卖了所有的哈，不停的花钱，然后呢坐飞机，刘德华去到哪里他就到哪里，然后他又到处表白我喜欢刘德华，那我爱刘德华，我要一生要跟着他。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把刘德华吓坏了，哇，这怎么可能呢？这太骚扰我了，那我没有办法给他所要的，我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要。那我们看到刘德华没有这个能力，然后这个粉丝呢他也很悲哀，跟错人了。那路加福音五章八节讲到哈，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彼得看到主的大能，但是同时也看到自己的污秽和不配，何等的恩典临到我这个罪人，主竟然亲自呼召彼得，然后渺小的人跟随伟大的神，从此不再是世界的虫。虫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就真是这个世界的虫，那我为了衣食住行而忙碌，那有一天我饿得要命，那我饭准备好了，我上去拼命就吃，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看着我自己，那我怎么这么可笑呢？我是不是跟动物一样呢，在这个就是狼吞虎咽的在吃。那看看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在为衣穿住行而忙碌，难道动物不是这样吗？但是因着神，那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然后我们的人生变得永恒而有意义，我们不再是虫了。他要我们知道他是这样一位大能者，配得我们全部投入的跟随，然后呢他让你跟随，他要来邀请你，他主动来邀请你。你是否相信耶稣就是所宣称的？你确认吗？你承认吗？如果没有，对于跟随他，你只是在观望而已。那么要来看第二点，跟随耶稣意味着做出跟随的决定。所以耶稣发出了邀请来跟从我，只知道他是谁还不行，并且要下决心跟随他，这是一个决定。如果你不做这个决定，你如何知道跟随呢？然后你每天在散步，那散步是在跟随吗？漫无目的的走是在跟随吗？ 马太福音4章20节讲到，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了他。神没有把这个决定的权利、自由意志拿走，那神有超自然的工作，但是这个跟随的决定要我们把，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做。那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啊，这个啊，彼得和这个约翰他们都像机器人的时候，神一招他们就跟随了，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神的大能，他们被圣灵感动，但是他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他们看到自己的不配，彼得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接受了主的邀请，然后也成为他们人生最有智慧的决定。想想你的人生啊，哪些重大事件不是你做了决定的呢？你决定来美国读书，来美国移民，同随结婚，那这些重大的啊决定呢，影响了你的一生。而跟随耶稣的决定将影响你永恒的结局。那我对于我们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曾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呢，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松懈了，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可能再没有跟随的动力了，也可能你觉得过去你的决志，你的下定决心跟随只是头脑的不冷静。就连彼得在软弱跌倒后，他也需要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坚固他决。不要小看我们来到主面前的立志和决定啊，他都记着。那我人生几个重要的祷告啊，他都纪念，他清晰的记着，甚至来提醒我，甚至我都要忘记了。那时候刚来美国不久哈，那我就失业了，然后我就跟他祷告说，你只要让我拿到身份哈，我把我的人生就献给你，那我就来服侍你，那我与神讨价还价哈。后来其实我的身份拿到的时候，我就忘了这个茬了，我就没有理这个茬了。然后在2004年呢，唐崇怀牧师呢来教会做这个培灵会，那神又提醒我哈，就是无论那时候我啊，在圣灵的感动下，我又做了一个决志，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就是无论你把我带到哪里，我都愿意为你去啊，全世界的啊任何地方。那我不知道后来哈，我就觉得非洲很可怕，我不能去非洲，到我的身体哈，我那样选的话，我的身体就完了。那2006年的佛州的退休会啊，我同冯晶一起来祷告，那是啊，当时呢应该是这个玉红杰弟兄，然后我们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多远，我们就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那我和冯晶就一块来祷告，说我们要来服侍你，但是我没有什么才能，那我们就是愿意行公义好怜悯来与你同行。所以当时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充满我们，那今天我们也知道他纪念我们这样的祷告。那在那时候呢，我也祷告哈，说啊，主啊，啊，你要让我不贫穷也不富有，那如果太贫穷的话哈，我就偷窃羞辱你的名，那如果你让我太富有的话哈，我就骄傲，我不依靠你了，我就不跟随你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预备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想想你的祷告，你的立志，在腓立比书2章13节讲到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今天神的灵仍在运行，他要坚固并更新他重生的儿女，所以不要小看在他里边的，在新年的时候重新立志，而这些跟随他的励志我们要常常做啊！想想你上次跟随他的励志是什么时候，你还清晰的记得吗？那你还有尾声，还有实践，还有守住这个励志吗？你愿意还你的愿吗？那重新励志呢啊，并不意味着你就失败了。有时候我们很气馁，那我们做不到，我们还需要重新励志，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点？那意味着你还在战斗，你还在努力，你还在挣扎。但是如果不励志的话，倒是可怕。是否你的心已经死了？是否你已经麻木了？你会发现你越励志呢，你就发现你自己越不行，然后你就越仰望，你就越经历他的大能，你要靠着他。所以今年呢，我就想来问问你，你有决定励志跟随主耶稣吗？那今年我做的励志很少哈，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励志，就是我要坚定的来跟随他。如果不坚定的跟随他哈，我确实没有能力和智慧来完成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保罗说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今年正是一个好的开始，也许你从来没有决定跟随主耶稣，那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那像保罗所说的，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再来看第三点，那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们的位置在耶稣的后面，他在前我们在后。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中讲到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耶稣做过的，那我们也要做。耶稣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只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谴责人的罪，但是他爱罪人，他甚至到罪人的家里来拯救罪人。他救出要被石头打死的淫乱的妇女，然后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耶稣顺服天父，他说他不做自己的事，不说自己的话，他来到父的面前祷告。耶稣的人生是被神的使命充满的人生。然后耶稣教导门徒洗脚做仆人，因为他是谦卑服侍的榜样。那耶稣自己带门徒，在他们的身上倾注了时间和爱，更包括忍耐。这些是耶稣所做的，那我们也要做吗？是的，我们要做，我们在后边来效法他。那圣经说哈，我们只要做的比他更大，因为神要我们在更广大的合场得人如得鱼。这就是他的门徒，这也是信耶稣的真实的意义。当我们在后面跟的话哈，我觉得很容易，那我觉得我是擅长跟别人的，我是不愿意走在前头的。当我熟悉主耶稣的音容笑貌的时候哈，他的每一个话语每一个动作，我觉得我都要效法他。他不要我学他的表面，他要我学他的内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是一个寻找失丧灵魂的迫切，那是一个强烈顺服天父以至于死，那是一个爱神爱人的心。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没有什么独创，我们就是跟随他，他在前我在后，他有大的能力，他是我的山寨和磐石，他的能力足够荫蔽我，然后他的智慧足够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教会的每一个长老执事，那应是我们今年的励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每一个家庭里做头的，在每一个服侍当中做带领的，你都要做这样的励志，否则的话你怎么样人来跟随你呢？那走在耶稣的后面也意味着跟随属神的人，那神用不同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不同阶段来影响和带领我们。因为没有榜样哈，我们就走不下去。那主耶稣的真实哈，也是由那些坚定跟随主的人显明出来的。希伯来书讲到哈，我们云彩围着， 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主耶稣的真实，没有属灵的前辈，也就不会有属灵的传承。保罗说，我效法基督，所以你们来效法我。当我们跟随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啊，我觉得这让我们的成长容易的很多。那我们的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需要保罗，我们也需要巴拿巴来带领我们走一程。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个新年你决定要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要找到你的保罗和巴拿巴来跟随。你要找的不是完美的人，你要找的是个坚定跟随主的人。他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愿意坚定的跟随主，他的心是敞开的，赐诚的。当这样的人来找你的时候，愿你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跟随主耶稣，但是我们却彼此不顺服，我们不跟随人。没有保罗就没有提摩太，没有巴拿巴，马可可能也就走不出来。这就是神定规的方式，是门徒带门徒，跟随主，跟随效法基督的人。这是神给我们跟随他的重要的方式。所以走在耶稣的后面意味着跟随属神的人。那第四点呢，跟随耶稣意味着用纪律来约束自己，我们才能遵守神的命令来跟随他。门徒意味着什么呢？ Discipline 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实行纪律。那女儿大上周呢参加周三的祷告会，那回来后呢啊，她就告诉我们她哭了。为什么呢？在这样的祷告会，那神的话也就扎她的心，所以她就悔改。因为他说呢，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我把光阴都浪费了。浪费在哪里呢？我们每个父母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孩子玩手机上，然后游戏上。那对于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想跟随神，她要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呢她却不知道约束自己。那明显她的行动跟不上。那放学之后呢，他就先玩玩手机，然后又玩玩游戏，然后他到很晚了之后才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然后才匆匆忙忙的去做。那有时候呢就只能推到明天了。那我们看着他啊，那我们觉得他很可怜，我们为他祷，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有一天呢，就比神扎他的心，让他知道他不能再这样的沉溺下去啊！那神在那个大上个周三就真是这样做了。如果你跟随神也是这样的话，你每天不是很内疚吗？你软弱也就不奇怪了。那国内的信徒我们常常听说他们软弱哈，这还算好的，表明他们还在挣扎中努力。那我们这里是否连挣扎也没有了呢？我们在麻木中舒适，然后在舒适中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然后我们的时间就是太多的忙碌，然后让我们的时间如白驹过隙，然后太多的舒适让我们的时间如水流逝。那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问问神，那请他告诉你你跟随他的如何。其实当你一反省的时候，你都知道你的光阴过得是否有价值，你自己就可以告诉你自己做得如何。那门徒需要约束自己，需要有计划，需要有优先级别来安排事物，才能成为跟随主的人。你不安排时间读经，你就没有时间读经。你说你要出去服侍，你不制定出计划，那这个永远就是下一周的事。你说向某人传福音，如果你不约下时间，你不打出第一个电话，你永远停留在你的想法上。那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其实能做的并不多哈。那我们为神可能做的只有一点点，但是看看我们的执事和长老，他们现在在教会中担负很多的责任啊，每个月的开会，然后呢周间又有很多的行政事务，那有的人还要担任小组长，那也包括我们的小组长。那想有没有想到那他们很多人的在职场工作同我们一样的忙碌，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做的更多呢？ 因为他们长大了，可以担负更大的责任，也因为他们愿意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他们长大了。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那我们要有神的性情。下面经讲，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难道我们神的性情是在我们的舒适怠惰中进来的吗？没有一个服侍不花时间，没有一个服侍不需要委身。那有果效的服侍都像劳力的农夫一样殷勤撒种浇灌，因为他们盼望着收割的季节。我们都羡慕士兵是最遵守命令的，但是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纪律的操练。那我们要想遵守神的命令，也需要纪律和操练来约束我们自己。所以彼得前书讲到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原文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我们不是在散步中，在舒适中约束自己的心，我们是在纪律中、警醒中谨慎自守来跟随主。愿我们的每一天是有智慧的一天，每一天是为主耕耘的一天，每一天是充实喜乐满足的一天。愿我们的每天的早晨同主说哈，这一天我可以为主你做什么呢？有什么你要我去行的吗？然后忙碌了一天哈，然后在睡前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已经完成了今天你让我遵行的，愿你喜悦，现在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发现啊，如果有每一天我为主很忙碌很劳累的话，我就睡得很香很香，因为主所喜悦的人他要让他安然入睡。那是这是第三天，第三点，用纪律约束自己，那我们才能跟随他。没有纪律我们怎么可以来跟随他呢？那第五点呢，我要来讲跟随耶稣意味着撇下啊。路加福音讲到哈，耶稣又对众人说，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这似乎是让我们觉得做门徒最难的经文哈，似乎好像就是要了我们的性命一样。那在圣诞节过后哈，那我们家把我的这个把这个圣诞节的装饰哈，前面挂了灯，然后圣诞树我们都要收起来，以后放到仓库。然后我放进去的时候呢，哎，我发现好像放不进去了。那上一年呢，我就一直觉得哈，我们家后面有个小仓库，我每次进去的时候都很艰难，因为里边堆了太多的东西。然后呢，经过这个圣诞节一捣弄哈，那发现我要把它放回去啊，恢到原来的样子就更难了。所以呢，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啊，我就要来要清理一下。所以那天我就花了啊，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我就来清理。你看我清理都清理什么东西了呢？哈，那割草打边的机器，那差不多有多少？从2011年之后哈，我们回来啊，我们就没有用了。然后吹风的啊，割草的吹风的机器，然后自己换机油的工具也差不多有。十年没有用了。然后在这个里边又有一大堆呢堆放了好久的空塑料盒子，也十年没有用了，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平时一点点往上积攒。那我就下了狠心哈，把它们全部扔掉，那有的就拿到 thrift store。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豁然开朗，我的仓库里又多出了很多空间，然后就很开心哈，我和风景都很开心哈，心旷神怡。那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就背着这样的一个沉重的大仓库。这个沉重的仓库里面都包括有什么东西呢？哈，就有我的生活方式、属世界的思想、我的执着、我的理想、我规划的未来、我的最终之乐、 我的不讨神喜悦的关系。如果你拖着这样的一个大仓库哈，你要来跟随神的话，你能走得动吗？你能跑得开吗？你没有办法开始你新的生活啊，这样的一个啊包袱太大了。那这样的一个仓库代表什么呢？代表老我，你的一个属肉体的我。那这样的一个每天跟随主的道路上，然后每天都要撇下一点，每天都要撇下哈，你做的决定其实你就是在撇下。但是神有时候也让我们一下撇下很多。一个重大的疾病呢，让我们看到什么都是身外之物。然后一个失业呢哈，一个重大的伤害，让你也会觉得稳固的都轰然倒塌。所以最终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撇下的就是放下我自己的主权。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主在掌权，所以我必须舍去自己。那这样的一个老我的生命不出去，新的生命就没法进来。那我们就是被这个乱码七糟的杂物的荆棘牢牢的挤住啊，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积攒了太多的观念和思想让你动弹不得，但是你却觉得他们很有用。那好像你不把它丢弃你就没有办法活了，但是他们让你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动弹不得，死死的缠住你。那我有我的理想哈，啊，我希望有一个农场啊，养我自己的牲畜，然后欣赏田园的风光。那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砖房，然后我不停的更新，我看别人在家里做一些 project 的，有喷油漆啊，有这个要做一些这个改建的工作哈，甚至我们的电视上有这个remodel 这个房屋的哈，啊，我就很羡慕。我希望我一点点来建立这样一个温馨美丽的家哈。那我也想啊，马上要到退休的年龄，我可以世界到处走走，享受不同国家的风光，不同民族的风情啊。我觉得我有的你可能都想有哈。但是如果神不纪念，神不喜悦，只是我自己开心，这对我有何益处呢？难道我要赚了自己的梦想，丢弃永恒的生命吗？所以我必须来改变，我必须取舍神不喜悦的。那我希望有个温馨的家，我可以常常邀请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来喝茶聊天，分享基督的爱。我想到世界的走走看看，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各地方的灵魂，尤其是我出生过的地方。那你所创造的大自然是如此的优美，但是在世界的各地却充满了不认识你的失丧的灵魂，如羊走迷。那我仍然羡慕别人的农场哈，我开车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充满了好奇，我就想去拜访他们。但是神给了我一个合场，我梦想的合场是在华人居住的地方，神让我先在这里的合场来收割华人。那我们最需要撇下的就是自我，放下自己的主权，放下的自己的理想和体贴自我的生活方式，接受他给我的使命和呼召。这就是舍己，这就是天天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我知道神并没有让大多数人放下自己的职业，离开我们现有的生活环境，他要我们在每天平凡的生活中把这个舍己活出来，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职场里，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来荣耀他的名，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人。那也许你觉得很难哈，但是你看到约翰彼得跟随了主耶稣三年后，他们还要回到原来打鱼的生活吗？我还有愿意回去我原有的生活状态吗？那保罗怎么说呢？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因为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了。约翰怎么说呢？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从今以后你要如何呢？你要认识他并且看见他。你前边的道路他给你的预备的担子是轻型的，撇下你自己要负的恶，担上他要给你的使命的恶。 你就会发现门徒的道路是一个何等美善清醒的道路，是一个何等阳光明媚的道路，是一个风雨中可以继续前行，然后忍耐刚强继续前进不后退的道路，是一个你走完这个人生是真正的无憾无悔，不像世人的感慨这样的一生，是你在神里确定的一生。所以一首诗歌哈，他就这样写道：求你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上，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的信靠你，只要更多的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这是一个何等宽广的人生，这是一个何等美善的道路啊！一个牧师哈，他从以前是从政的，后来他信了主，他又做了牧师。那他这样讲道，所以我跟他很有共鸣哈。他说：“我找到了真正持久的喜乐，我找到永恒的目的，我找了跨越政治分歧的合一，我找了任何选举都无法推翻的好消息。我在服侍一个比我自己大得多的事业，比一个任何国家都大得多的使命。我已找到了不能震动的国，他已经为我预备了一座城，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新耶路撒冷。因着这个，我在地上做客旅和寄居。这是多么信心的天国子民的宣告和看见。在今天这个动乱的年代哈，我们如何向这个世界来展示一条更好的道路呢？那就是放下自己，背起救主喜乐送苦的十字架，让人可以从罪中得救的十字架。这个世界的灵魂需要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我要请袁莹和弟兄和二十二姊妹哈，再来给我们预备回应的一首诗歌，应该是第一首诗歌哈。那请袁莹弟兄和二十二来预备，那我把下面的结束给大家讲完。那你原有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啊，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我不知道比喻的恰不恰当哈，就是从你出生开始，那有如把一个乒乓球投掷在地上，它不停的跳跃，开始的时候是最快的、最有力量的、最活泼的，但是逐渐呢，随着岁月的流失，它曾经是蹦蹦蹦蹦。蹦，开始衰竭，直到完全停止跳动。如果不认识主的话，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但是你认识主，跟随他的话，你的人生将是这样：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个乒乓球它将不会衰竭，它越跳越有力量，越跳越高，它将跳过它本身的界限，它自己的人生所达不到的能力，所达不到的位置，因为这是万有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所赐予给他的新的人生。主已带你越过死亡，进入新的生命，他向你发出邀请，来跟从我吧。而你的婚姻将是承认基督的琐事，并且下定决心来跟随他，用纪律约束自己，他在前我在后，舍下自己的理想，行走在他呼召你的人生使命当中。那元营弟兄阿尔莎姊妹，那请你带我们来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啊，袁你在那里吗？好，那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哈。那我们先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这个新年的开始，你就来激励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我们仰望你，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再也不一样。主啊，愿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把你的意向和使命来带给我们，愿我们的人生在你不一样，在你那里有何等美善的福气。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抓住，愿我们这里甚至还不认识你，还没有决定来跟随你的，主啊，你的圣灵让他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生，主啊，你来带领他们，主啊，让他们来坚定的来跟随你，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给我们设立的这个唯一的最好的最美善的解决方案。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